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花花奇谈》。我们现在录的是第四期节目，是我们 A 面节目的第二期。今天除了我、小一和尾田之外呢，我们还有在德国的，现在在台湾，但是在德国的朋友志颖和录节目前一天才刚刚抓来，临时抓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的，导致的万峰。然后大家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嗯，
哈哈你们两个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对，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参与这次的录制，然后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的关于文件展的各自不同的理解还有经验吧，对。
谢谢志颖。万峰刚刚举起了一个杯子，然后笑而不语，然后杯子上写的是 "It's all good"。
大家好，我是万峰。
非常感谢两位能够来和我们一起聊天。对，我们要刚才讲到说，聊一下为什么 "documenta" 叫文件展，在中文当中，然后志颖说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对对对。
啊，对，我因为刚好可以讲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它关乎到这次文件展的策展小组 Runrupa 的总监阿德达玛旺，他被叫去德国的国会质询，然后他有一个公开信，然后他就谈到一件事情，就是文件展开始的时候是1955年，就是战后的时候，然后他其实是被用来去他的目的是去等于说是米平去抚平去安抚当时二战的受创的心灵嘛，然后 Documenta 也象征了就是当时被很多烧掉的，或者是被去除的很多文件，他们希望可以保留下来。然后这个被阿德达玛旺在提出的时候，他其实想要给大家一个观众一个清楚的理解，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同样在1955年去看的时候，当德国开始做文件展，开始用艺术来抚平伤口的时候，其实同时间在印度尼西亚是发生什么事情？是所谓的不合作运动，也就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就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在一个无法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霸权中取得平衡的一个时期，然后他们还必须要去组织自己的联盟，然后去在这一个非常危险的冷战的时期，时间内去寻求互相帮助的一个时间。那大家后来也知道，其实印度尼西亚后来还发生了一些，就是比如说军政府啊，还有独裁的事情。所以，阿德达玛旺提出这件事情，也是想要希望德国的观众可以理解，我们不能以一个时间轴来看待艺术的发展和艺术的语汇，还有就是为什么在20年前的这个稻米之牙啊 Tarim Party 这个团体会画出这样的图，也有它背后的时间和脉络。然后，当然我们不能在这边评断说就是谁对谁错，因为其实我们都算是一个局外人嘛。然后，但是就是这边也希望就由这个方式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文件展，还有关于这次的争议，还有大家看展览的经验谈。
想问一下，就是各位，因为我在大陆一直出不去，所以非常想知道，就是大家在卡塞尔现场到底是什么感受？对，以及你们看到了怎么经历了什么？因为非常人都说，就说这一届卡塞尔是不能用来看的，是你要跟他们一起共同生活、吃饭、喝酒才行。
我感觉在去之前，我就已经有就是被打预防针，说如果你心里预期的是去看一个这种制作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展览的话，你去了之后会非常失望。所以可能我觉得去之前，通过这些二手的一些回馈就已经反馈就已经调整了一下个人的期待吧。然后我和尾田是一起去的，大概2周之前。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可能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哇，实在太好了！而且我觉得可能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聊天中，你们也会就是听到我各种各样的花式夸奖 Documenta 这次有多好。然后我感觉看之前我其实还挺客观，就比较中立。看完之后我已经完全被收买了，就是并不是说我等一下只会讲好话，只会表扬不会批评他，但是 就是感觉我完全是这样一个，就是他的粉丝，现在的状态是这样的。然后可能，去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让我非常的喜欢。我们去了在广场旁边的他的一个主场馆，一个很大、体量很大的这样一个建筑物。然后他进门一楼的左边是这样一个叫做 Rural Kids 和Rongrupa 的 Documenta 的 Public Daycare 的这样一个。就是给小孩还有带太年幼的小孩的母亲的这样一个这种大家可以休息可以玩的这样一个区域。然后这是我看到的 documentary 里面场馆里面的第一个东西。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惊讶吧，就是这种对于艺术之外的事情把它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非常的关注。然后现场的氛围也很好，就是真的会有一些父母带着小孩，然后在那边用他们提供的这样一个很舒适的空间给小孩换尿布啊，然后会有小孩在地上爬来爬去，然后就爬进了一个就是放映空间什么的。所以可能我的第一印象就超好超喜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开启了三天的 Documenta 之旅。
你们是七月几号去的？
十多号吧。
那志颖呢？
我们也可以照着时序来看，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是预展的时候，然后预展的时候，其实那个后来的争议还没发生，因为他是在开幕的那天才布完，就是 Parin Party 的作品才挂上去，所以他挂上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走了，就是预展的人都走了。然后我可能可以先讲一下，就是那预展的时候，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在，因为等于说你们是事件，我是事件发生之前，你们事件发生之后去的嘛，我们就可以互相的补足一下。然后我觉得，就像让 Cindy 说的，就是其实，在预展的时候，气氛是非常非常好的，你可以想象，就是没有争议发生嘛，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很纯粹的在享受这一个风格很不一样的文件展，因为它是一个。很专注在团队工作 collective 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它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刚 Cindy 说的，光是第一个走进去这个 Felicia Known 就是主展馆的一楼，其实就已经让人很惊艳。就是左边是 Rookies 嘛，右边是 Goose School 就是 Rangrupa 跟其他两个团队一起在雅加达弄的一个自学的学校，也算是一个长时间的计划了。然后其实我在2014-2015年的时候就有去印尼出过一次差，然后就有去找过他们。那时候其实就已经觉得很受 Rangrupa 的这种概念的感召，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向往或者是很喜欢团队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台湾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团队在 run， 但是印尼的那种风格又跟台湾不一样。然后我是一直要到后来去了广州才有看到，就是让人就是很惊艳的另外一种风格，这个等一下可以请小姨再分享。可是我其实那时候去的时候2014-2015的时候去的时候，其实还搞不太清楚他们那个是什么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对啊，就是进去他们的空间，前面是小贩，然后后面是一堆小朋友在可能在玩滑板，然后还有一些电台，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很复合式的空间。然后一直到这一次的 Felicia Known 的一楼的右边的 Goose School， 他等于说把很多的概念都写出来了嘛，就是有一些图啊，然后他们也展示一些他们的游戏，卡牌游戏或棋类游戏，去让人了解说怎么样可以团队工作。然后一直到这次才很清楚的了解说他们可以把这件事情给算是理论化吧。然后从那样子再去看整个展览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惊，好的震惊，还有感动，还有，因为它等于是一个从可能大家说一下吧，因为可能有些听众也还没有看过，就是它等于是 Rangrupa 邀请了Longbong Artist， 他们应该是只有很少量的团队，我记得是只有30组团队吧，然后这些人再去各自组成自己的展览区，然后所以到最后。其实参与的团队一直在增加，然后到我们去的时候听说已经有超过1500人，也就是所以是史上其实是最多人参与的一个文件展。所以其实凭良心说，我个人认为会有失序的状况其实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 他们不太可能，就是软 Lupa 作为一个虽然是策展团队，但是他们的这样子一个架构不太可能去控制或者去看或者去了解说每一个团队他们到底要做什么。而且他们的计划其实就是说等于说是开幕的这100天内会发生很多事情嘛，所以其实在第一周我们去的时候很多展览都还没有开始或者是正开始布展，所以我们其实去的时候很多就是大家就是在喝酒啊或是聊天啊，因为也有很多就是朋友嘛，譬如说有广州的朋友，有越南的朋友，所以其实气氛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其实大家也不介意，就是展览还没开始也无所谓，然后就是有一种跟过往很不一样的风格。像上一次14届的文件展，就是向雅典学习嘛，我那时候其实是有去两个展场，就是雅典跟卡塞尔，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其实上届也是争议很大，所以其实每一届卡塞尔都有不同的争议啦，平常心说。然后上一届的争议也是大家会觉得不可原谅，可是到这一届好像上一届又比起来又
原谅了，
又还好像又还好了。对，上一届争议就是破产嘛，就是花太多钱，因为上一届的时候刚好是欧债危机嘛，所以他等于说是把展览带到了欧债危机的前线，就是希腊。所以德国人就会觉得，哎，我们凭什么要用我们的钱去盖他们的美术馆？因为他们等于说用那个机会把他们的美术馆盖好了嘛，在雅典的美术馆。那这一次，我凭良心说，我觉得 Run Lupa 也是刚好经历了一个德国的文化战争，因为其实这一个关于 BDS， 也就是所谓的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其实本来就是非常分化的。就是说在打文件展之前本来就已经吵得沸沸扬扬，就是有很多的策展人还有艺术家因为是支持巴勒斯坦而没有领到奖啊，或者是辞职啊，这个本来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其实以我们作为亚洲人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对吧？就是如果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的话，他们支持的或是他们的观点会是什么，而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个图像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理解，当然不是说他们是对的，但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蛮我还没有在事件发生之后去，所以我是希望还可以再去一次，然后再看一下说那现在的情况，因为听说现在就是整个撤掉了嘛。然后可以请伟霆跟金迪再讲一下现在的状况。
嗯，我还想问一下 Chris 是什么时候去的？
我是上周刚刚去看过，我在那边待了三天。对，
明白。那我们可以正好看到变化。
是，
对，
是
就是Cindy和伟霆去，然后你再去。
对，我的经历有一点不一样。我到的时候呢，因为航班延误，所以我就很晚到了，但是我就直接去到了一个 party 的现场，然后正好是其中有一个小组应该是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要离开，所以有一个送别他们的一个 party 在那个 WH22 那个
BDSM party
空间。对，然后好像同时有好几个 party， 所以我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展览的现场，而是很多艺术家聚在一起，然后是一个内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party 的活动，然后一下子就见到很多人。
我刚才没有听错吧，就是志颖问了说是 BDSM 的 party。
在 WH22 那边有一个是几乎每天都有 BDSM party， 然后他们是那个 party 就是作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也许 Chris 说的是后面的Nasan Collective 吧，就是是一个越南的。
对，Nasan 的那个，对，在那个Nasan的那个地方。
这么亚的吗？好的。
是，当时好像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印度的一个小组叫 Party Office。
对，那个就是 BDSM 的，对。
哎，对对对对，我们去的，对，我去的时候其实同时有好几个 party， 所以我就一去看到很多的艺术家。然后包括很多香港区的朋友就突然就在现场就见到，所以那个气氛是很有趣的了。对，就是那个是我对整个文献展的第一个印象。
那你的 party 会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倒是还好，因为就是可以就是还是大家在聊天嘛，在聊天喝酒，然后他们好像也做了一个 fundraising 的一个 sales， 在卖一些东西，帮那个艺术家筹钱回去的这个旅费，因为就这一次的，因为 COVID 的情况，就很多的变动啊，就可能他们的budget 也不能 cover 他们的费用，所以，但感觉还是一个很内部的一个活动了、啊，因为就 他们把那个空间那个区域给封起来，然后全都是艺术家团体在里面。
嗯，
会有很多人吗？还是说其实你可以跟每个人都说上话的？
不行，很多人，真的很多人。
哎，我想接着 Chris 的讲，就是其实我跟黄子云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工作日，我们去虽然去了三天，但是都是工作日。如果我记得当时看他的那个活动安排的话，周末有更多的活动，然后工作日的话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去看了一些展览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可能跟 Chris 最大的不同是 Chris 体验这次文献展的方式是不是完全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吧，因为我知道你跟很多艺术家去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或者跟他们在一起玩，但是我跟黄子云其实主要就是作为观众，我们就是看了去展览的部分。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很自在的感觉，或者说我会觉得我能理解这个文献展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种理解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对他的期待是经过了一定的调整，我不会有这样一种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正儿八经的作品而感到失望，反倒是看到那种因为就像刚刚志颖描述的这个主展厅，比如说主展厅的右手边其实主要是一些像四维导图这种图表以及很多桌椅，就是你能看到曾经有这样一个活动在这里发生了，比如说可能是一个工作坊的形式，但我觉得工作坊这个词可能都不是特别的适合我，我以后会回到这一点，但是能看到一些相聚在这里发生了，一些可能很多人聚在这里共同谈论一些事情，或者这种一种共同相处的一段时间在这里发生了，留下了一些痕迹。但是同时呢我又意识到就是这种相聚本身就和展览的这个逻辑是不相符的。如果我是以这个展览的逻辑作为我的期望值的话，我当然会失望，但是我可能从之前的听闻这届双年展的这种策展的理念等等，我就知道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完全展示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在那里我其实很多时间是在想象或者在思考我自己在这个空间里走的时候的一种感受，包括这个我觉得那里摆的桌子椅子其实就是任何一个不管是广州的还是哪里的这些小型的空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一些基础设施，桌子椅子纸笔等等。另外一点就是文献展聚集了那么多人，这种相聚我觉得跟西方的这种艺术机构里的这种所谓的 public program 公共项目的这个运营的逻辑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相聚不是说在一个网站上告诉你我星期三的下午三点钟要在这里发生一个 party， 或者要在这里开一场会，要在这里做个工作坊，而是这个整个的卡塞尔它就聚集了很多人，然后这些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这种活动，不同的能量，不同的欢乐。然后这样一种东西其实作为观众是很难首先是很难看到的，其次很难参与到，然后也很难理解。但是 somehow 我可能就觉得它很大程度上这不是作为观众看的，有了这一层理解之后我就不觉得它是一个问题了，反而我会觉得我作为一个观众我可以以我的方式去很自在的去探索这样一个城市，而不是去像看一个作品那样去看那些展览。
我觉得我们继续聊之前要不要大概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文献展 Documenta 15它为什么会出现像伟田刚刚描述这种就是它完全渗入这个城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刚刚志颖也提到就是有超级多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来，以及它可能和以往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双年展啊还有甚至以前的 Documenta 有什么区别。
我可以作为遥远的人没有去过的人就是读一下我说一下我理解到，因为反而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到现场，然后我就会非常从概念上然后理解它的组织架构，就是刚才志颖不是提到那个浪榜米仓吗，我感觉的确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中间的一个结构，因为按照我参与的朋友们 在的说法的话，他们会觉得 Regroupa 作为主策展人其实做了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按照他们自己原来的就是想法，说要把这个 Documenta 给的资金然后去分发给在各地的在地的实践者。那中间的一个如何去分发，如何去组织，然后怎么样去渗透到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人，其实是通过米仓这样一个结构。然后这次波罗河的一个参与者刘弟，他翻译了就是介绍米仓的这本小册子，然后我来读一下这个米仓的定义。中间这个我们就是 Rangkupa， 自建立我们的生态系统以来，我们引入了在印尼被称作为 Lamban 的事物，即字面意义即米仓，一个在印尼乡村农业系统中农民通用的词语。米仓是一个集体资源池，每个集体组织所拥有的资源都存放在这里，这些资源涵盖所有的有形和无形的事物，包括特定项目和人力资源，然后句号。然后大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据说是有15个米仓，然后大家根据，因为大家在来到卡塞尔之前是没有办法亲身见到对方的，所以都是根据时区划分到不同的米仓里面，然后他们在线上要开非常多的 Zoom 会议，对，然后在不同层级的会议开小会和大会，大概是这样。然后但是我说刚才说到两份工作，是因为后来卡塞尔当地因为拨款的人作为政府，他们仍然需要一个展览，需要一个像样，就是至少看起来还是要过得去的展览，所以就是让 Groupa 自己又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然后要去做非常多的 production 的工作。这大概是 我听到的一个版本。
我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就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有听到他们的那个记者会，就是他们在讲基本的概念，我就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句子，就是他们的Rangkupa 的总监叫阿里达马王，他就说就是make friends not art， 所以就是他的核心精神就是大家应该是建立一种关系，然后交朋友 hang out。
就是除了 Lamban 米仓之外，好像有另一个 Rangkupa 用的关键词，就是好像就是 hang out 或者闲聊，一起玩这样一个意象。然后也是可能刚刚伟田在讲说，就是感觉好像有很多这种非常开心的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并没有在做艺术，就只是聚在一起，然后可能玩一玩喝喝酒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就是也回应到呼应到了他们的这个词里面。不过他们有在网站上有一个超长的 glossary， 一个词汇表，就是有很多这种被他们引入的一些词汇来塑造了这一次这个 documenta 里面的很多框架。
其实我还蛮喜欢他们这一次用的这些新引入的词汇啊。其实从理念上来说，我觉得倒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多不同的地区的艺术实践者其实共同生活，然后在一起做很多事情，其实已经在用到类似的概念了。只不过他把这样的一种很多关键的一些概念用一种新的词汇的方法带入进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策略性的东西。我们其实前几天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它对于西方艺术界来说可能会有一种很破坏性的一种概念传播的东西。因为我在现场见到了一些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他们在私下聚会的时候都很开心，也感觉到都受到一些灵感的激发吧，都提到说这种共同生活 hang out， 然后把资源聚集起来这种方法，他们都愿意回去再多试一试，或者说把他们原来的一些工作方法再往前推进一步。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们后来也谈到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是整个艺术界如何在做资源分配的情况之下更愿意把一些就是原有的资源放入到这样的一个更开放的一个新的系统当中去。因为我们也见到很多各个地方的美术馆的馆长啊、策展人啊，一些比较有在现有系统中比较有权力的人，他们也来到这里了，然后他也能感受到这种工作方法是一个值得被实验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也比较好奇的是这样的一种概念的传播，然后它 它可能有可能会变成某种未来一种趋势性的一种东西，在各个地方发生新的变化，然后也可以这些概念的引入，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去可以帮助他们去获得一些现有资源，或者说把一些不同的资源给连接起来。
我们前两天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伟田你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 Documenta 并不是这次 Documenta 并不是一个关于米仓的一个展览，而是以米仓作为了这样一个框架或者这样一个线索，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类似甚至类似于一个概念，然后使用它从这个词的内部来进行了这一次，你叫它一个展览也好，你叫它一系列的事件也好，你想讲一下吗？
嗯，我想，但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讲。最近因为我刚写完一篇跟它有一点关系的一篇文章，然后带有一些复杂，但是既然刚刚小易已经念了米仓的定义了，我觉得可以讲的是，西方或者说有一种这样的一种逻辑，并且是不管是在学术里还是在当代艺术里，大家比较习以为常的一种逻辑，就是我们在处理一个概念，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理论概念的时候，会跟它保持一些距离，会去做一些关于它的作品，或者关于它的展览，或者我是展示一个关于这个一个某一个概念的一个东西。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呢，就是你把这个概念给内化到你的实践里，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你要不停的在你的这个展览词里说我的这个展览是关于 A 关于 B 关于 C 的，而是你可能它只是作为一个 placeholder， 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一个名词出现在那里，它可能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你可以从它组织它做的事情的方式里面感受到它做事的方式有一些不同，然后我觉得这个不同的地方在这次文献展里就是这种米仓它背后的这样一种人与人相处的一种关系吧。然后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在这里把它加进来是不是很合适的一个点，就是关于 decolonization， 中文应该叫什么，去殖民化。然后也是这次文献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当然我觉得不只是文献展了，因为至少在英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火的一个话语，一个叙事。然后我觉得去殖民化很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方法层面，就是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思考方式的层面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像我刚刚说的这样一种，我去把一个东西拿过来，然后我说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作品，然后我说我要做一个关于一个什么一个理念的一个作品，然后我觉得这样一种处理这样一个理念这样一个概念的方式，就是某种程度上是很殖民主义的，就是你其实是把一个东西拿过来，然后你去运用它，去使用它，你去利用它，但是其实你跟它的关系我觉得是没有经过这样更深层的伦理层面的思考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在这些文献展里的去殖民化在整个实践方法层面的一个体现，就是它去彻底的去反思了这种西方艺术系统里面习以为常的这样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方法和工作方式，包括展示的逻辑，包括资源分配的逻辑，包括个体和集体的关系，包括这种竞争的逻辑。这你可以说这个跟所谓的这个新资自由主义的这种价值观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可能这种殖民又和所谓的这种资本主义又是密切相连的，而这两个本来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可分割的。 anyway，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过度解读，因为我可能最近读的东西跟整个黑人理论，从黑人理论发起的对整个这种西方仍然的西方中心的或者这种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 我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比较深，所以我在看这个这样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来自印尼的 Rangupa 他们的文献展的时候会觉得很有共鸣。
我很同意你说的那个，它其实跟去殖民是肯定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我有个很有趣的经历，就是我在卡萨的时候，我住在一个 Airbnb， 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房东跟他们一起吃晚饭，然后他们不是艺术圈的人了，所以他们自己对 Documenta 其实有一点了解，可是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就他们也在问我说，当代艺术到底在做什么，那这一次的文献展又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也在试图用很简单的话跟他们去讲这个事情。比如说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了。对于普通人来说，当代艺术跟我在看到的那些美术馆里的那种经典绘画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放在一个社会的一个现状当中去讨论一个东西。但是这一次因为他们邀请的这个策展人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这些策展人，他们的整个工作方法都是一个跳脱于原来的以西方为主线的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系统的一个工作方法。其实他本身其实也是在问，可能不只是说当代艺术是什么，或者说艺术是什么，对于在印尼的那些艺术工作者来说，他们用艺术来做什么，艺术是他们的一个需要生产的一个产品吗，还是他们一种共同生活的方法。所以他有一点回到一个挺本质的问题，就是确实是跳出了现有的西方的这样一个当代艺术系统的这样一个整个工作的这种前提条件环境或者历史的影响，好像是可以说他们的这种新的方法对于西方这一套当代艺术的这种工作环境提出了蛮大的质疑，就是我们到底是生产一个作品，生产一个展览放在那边给大家来看，还是共同生活共同创作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说人跟人相处的方式，或者说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方式。当然我想这个事情可能不是还不能用一种太，就我感觉我刚才说的这些词里面还是有很多是从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理解它的，就是他们在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对这次来看到就是很多不同的 collective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当中去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有很大的好奇，就是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在怎么去处理他们这个艺术跟生活的关系，他们的这个艺术跟他们的社会现状跟他们的历史的传统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些角度有一部分我们能感受到它可能是受到一些西方的影响，或者说全球化的影响，现代性传播到那边之后就产生了很多一些反应是有关系的，但是你又能感觉到他们保留了很多部分是他们非常的跟地区是有明确的联系跟关系的。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一方面它是个很有挑战或者说很新鲜的一个解决方案吧，就可能可以参考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很难进入的一个东西。因为当我去看展览的现场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它的工作方法的那种复杂程度，他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体验去参与，甚至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去共同生活，你才能够，可能你还需要去阅读，需要去理解，比如说印尼，比如说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一套工作方法是怎么镶嵌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的文化状况当中的。那种复杂程度让我又对这种就是对这种展示的方式又有一点点怀疑，就是在于观众包括普通观众跟专业观众能够从这样的展示方式当中获得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快速的去看一看，可能就看到很多思维导图，然后多一点时间就可以参加一点点活动，跟他们在一起聊一聊天，可能更奢侈一些的是可以在这边住一两周住一个月，然后就跟他们一起有一种共同生活的方法。然后我的问题依然是这种不同程度不同浓度的这种介入跟参与 是不是足够让我们能够去理解他们，因为我觉得整个事情是很复杂的，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带着自己的问题来去看这个东西。
嗯，我觉得根本上有一个就是像万峰你刚刚提到有这样一种就是他们的不管是共同生活还是这样一种集体的资源分配这样的一个一种实践或者一种工作方式和展览这个形式其实是不兼容的。就虽然我刚刚一开始说就是我去看了，然后看了主场馆的一楼，然后就已经整个人都被收买，就非常喜欢它，但后来其实在看完之后继续去仔细想的时候，就会发现比如说刚刚伟田和志颖都有提到的主场馆的进去之后的右边这样一个展示了他们这种工作坊或者工作空间的这样一个，这可能是对他们这样一种共同生活的空间的再现的这样一个展示，后来继续想就会觉得非常的生硬，非常的就像一个标本，或者像是你在看一个电影然后被截屏了，然后把那个截屏给 3D 打印了出来放在了那里，就是他没有办法去 capture 他们本来的这种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作为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的那种生命力或者那种活力，他只能够用，不然就是把椅子摆成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随意的样子，不然就是用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思维导图或者一个图表来给你解释说我们这个工作背后的逻辑有哪些关键词，有些什么样的思考，就是会用一些试图用一些方式来把他们的实践放进展览这样一个框里面，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可以被展出的东西。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种生硬的感觉，包括这样的一个标本式的展示，包括一些大量使用的图表，就感觉好多好多的场馆都有用到图表，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展览的这个形式已经有一点没有办法框住现在的一些实践了，当代艺术的一些实践了。对，然后去年其实在英国的那个透纳奖 Turner Prize 它已经，我们去看的时候就已经觉得里面有这样一种展览的这个形式非常无力的感觉，因为去年的 Turner Prize 它也是就是它每年会有四个提名的人，然后这四个人会一起做一个展览。去年的提名四个人就是四个不同的，在英国不是不好像没有在英国，四个不同的艺术团体 art collectives， 然后呢他们做的事情都是这种，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准确的讲它到底是不是当代艺术，或者说它已经就是非常非常脱离所谓的艺术这个框架的这样一些实践。然后 Turner Prize 最后对这四个团体他们的作品的呈现或者他们的实践的这样一个呈现，就是选择了把他们四个放进一个展览里，然后这个展览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没有非常了无生趣，然后非常僵硬非常诡异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可能去年我们在看 Turner Prize 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这样的感觉，然后在 Documenta 看到了很多的图表和很多这种对场景的再现之后，我可能又就是想到了当时的这种感觉，然后对，就可能是一个一开始被惊艳了之后后来继续想的时候想到了一些东西。
我还想提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因为刚才万峰提到说比较奢侈的话是在那边住一两周或一个月体会一下和他们一起共同生活，但是因为生活本身这件事情是一个不断在地创造的，然后会加入了一个人也会改变，然后所以我会觉得你也不能用一个活的标本的状态去要求他。然后我也在怀疑，就是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组合这个 collective 这个集体来自于某一个地方，但是他在那里他在原本他在的那个社会网络在当地的状态和去了卡塞尔之后的状态也完全不同。对，然后我还蛮好奇就是他们大家会，而且好像也似乎我记得比方说像布罗河他们是开了一个餐厅，在当地开了一个中餐厅，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会有就是比方说我来了一个游客，或者说像 Sunday 你们去作为一个就是非艺术就是假装不是艺术内部人士或者作为普通观众去的时候，他们会有一套要跟你聊的东西吗？还是说 就是在当时随机的产生，以及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要去 stage， 就是要去展现出一种他们想展现的样子。
我们其实并没有特别遇到特别多就是在那边的艺术家或者艺术团体，比较少量的这样一些 encounter 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去到了北边的一个位于当地的这样一个就类似于居民中心这样的一个空间里的一个小小的咖啡店，然后它是有一个被 group 邀请的这样一个艺术团体或者一个团体，他们现在入住了那一个小的咖啡的这样一个饮食区域，然后放了一些他们的出版物在那里，提供了一些就是柠檬水呀、啊、然后速溶咖啡什么的，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去的时候就刚好跟那个空间的在那里的那个团体的人有一个叔叔，然后就有简短的聊一下天，然后就是他跟我们讲了一遍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讲了他们是干啥的，他们为什么选到了这个空间，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干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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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棒，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坐下来就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书就玩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有其他的客人，就是不是客人，其他的人来，其他的游客吧，就来，就是一个另一个叔叔，然后他就过去又给那个人讲了一遍刚刚跟我们讲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当然那个游客和我们的反应以及这个对话后来的走向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可能大家会往不同的方向去聊这个事情。但是小姨你刚刚在讲就说他们会不会就是给游客呈现或者 perform 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样子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想就是当时去那边然后就感觉好像有被导游给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的这种感觉吧。这你刚刚好像有想讲、
对 我想就是也等一下可以慢慢的切到就是有关于团体还有生活，因为刚我觉得Cindy 万峰还有伟田有提到的这个去殖民还有团队工作这个方法，我觉得有一个还蛮值得提出来，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往年的文件展，就有几件东西我们是可以拿出来去想一下，譬如说譬如说有一次是艾薇薇的作品嘛，他是他的我忘记是哪一届了，他就是做一个作品叫童话，然后找了有1000个中国人吧进到了卡塞尔，然后去住在那边，在整个展期住在那边什么都不做，这样子就是生活在卡塞尔。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譬如说之前譬如说有一个瑞士艺术家叫 Thomas Hilschen，他就是一个所谓的他会去跟居民或者是去跟在地人去做很多讨论，然后他们一起盖所谓的纪念碑，但他的纪念碑其实就是用他的很多这种胶带啊就是瓦楞纸啊去盖，但是最重要的是艺术家怎么跟当地的在地的居民去做一个互动，就是所谓的介入式 participative 的 art。然后我还想再提一个，就是在上上届吧，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就是美国艺术家芝加哥的叫 Siesta Gates， 就是一个建筑师嘛，他那时候也是盖了一个，等于说他把他们的整个他们在所谓的南芝加哥的这样子一个生活形态，跟音乐、跟建筑、跟爵士乐，整个都搬到了文件展，然后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其实就是他，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创作模式并不是突然之间发生，而是都已经有不同的艺术家在做不同的尝试。可是我觉得这次让我觉得很惊艳的部分是，就是刚刚我们在讲的这个所谓的 hand out， 然后我有因为这次的争议，我有发现一个很对我来说蛮关键的差异，就是我讲简化一点，就是我发现西方的 collective， 就是说当代艺术的西方的 collective， 他们要比起所谓的 hand out 的话来说，又显得过于专业，或者是过于的目的性导向。就是他们的很多的团队，譬如说Autolith Group 或者是 Forensic Architecture， 就是他们都有就是一个很清晰的结构，然后我们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要干嘛。可是譬如说波罗河好了，就是这种广州的艺术团队，或者是印尼的这样软卢帕这样团队，我会有一种 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是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很多的事情是可能都是临时想出来的，或是随便就是大家一起聊天聊出来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在一个很强的目的性底下去导引出来的创作，而是就是像刚刚汪峰说，就是这种生活，然后生活介入更多之后，那可能突然之间谁提出了什么，那大家觉得啊，就是我们可以来这样子做。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在一件事情反映出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Hitlerstein 啊，德国艺术家，他不是退展了吗？然后我猜，你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已经看不到他的作品了嘛。
嗯。
但事实上，对，事实上 ，Hito 是被另外一个团体叫 Inland 邀请的。但是你可以看到 ，Hito 就是以一个，我是艺术家，然后我现在不玩了，我要退展。他就是还是以一个艺术家作为主体的一个决定去留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参与，但是。如果今天是软Rupa说退展的话，我相信不会是这个样子，而是可能会经过一个程序或是讨论，就是到底要不要退或是怎么样，它会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沟通的过程，而不是就是像是可能像 Hito 这样一个很仓促的一个决定，就说我退展了。所以我觉得就我来说，我看到了一个 collective 在这一次的事件，还有这整个展览，然后还有东方和西方的不同的工作模式上的一个粗略的差异吧，我觉得。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他们在谈论的这个 collective 实际上也不是一种生产性的 collective， 就是我觉得甚至在很多时候他们有一点在故意反对某种生产的结构，然后生产的计划，然后生产的效率，或者说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就我们谈生活的时候，那个生活其实是很多是非生产性的，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这个东西又有一点像我们谈创意产业，或者说创意的这个创意生产的这个 process 里面有一种东西，就是觉得说它不是说你花的时间越多，那它就越能够出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更有效率。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是有一些很基本的很根本的概念是跟现有的系统是不同的。就这些关键的理念我觉得是有通过这一次的 document 有就传播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很多人来看完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觉得说我们可以真的有一种新的方式，或者说去尝试一下，可以带回到自己的这个区域里面去。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继续问一下，因为我也听到了一些朋友对于 documenta 不好的评价，然后我后来意识到他们也是非常多，就像是志颖刚刚提到 Hito 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他一个展览体制，他做艺术家的身份，然后中间有作品，是这样的一整套比较成熟展览机制，然后他们相对来说也会有更自己的 studio based 就工作室里的工作方法，也会有作品，那很多人就会仍然是以想要去看到好作品，然后这个 work 就是一个有形式感的至少，然后也知道是以作品为交流而不是跟人对去作为一个这样的媒介。然后我想知道你们，比如志颖尤其作为一个艺术家，然后你自己其实也是做作品做 video， 然后你再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包括你之前提到说你对于集体工作有兴趣，我还蛮好奇就是这对于做作品本身对作品的评价和对集体工作生活的兴趣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会不会在这些 documenta 当中，然后你会觉得有冲突的部分？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两年开始吧，就是大家其实都很疯狂的在讨论这种区块链还有去中心化这些东西嘛。然后我看到的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软Rupa 在某个方面来说，它就是实现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状态，而不没有借用到任何的这种所谓的科技的技术，然后这是我自己还觉得蛮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确是在一个蛮去中心化的状态来策划这次的展览。然后 Hito 的部分，我也有一个理解，就是其实他也是一个，说穿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一百天，每一天都是一个 performance 嘛，可是都是一个表演，就是每一个团体在这100天里面等于就是一个100天的表演，它并不是一个作品然后展在那边展100天。所以我相信 Tito 他也理解这一点，所以你也可以把他的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个 performance， 就是说
一个策略，
他这是一个策略，然后他把展场关闭之后，你去那边你看不到作品，但你知道他的这样子一个发言，他其实就是一个 performance， 所以我相信他也是很聪明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相对的也保护他自己嘛，作为一个德国艺术家，然后还有这整个争议的部分。但是我自己会就像刚刚小姨说的，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团队工作，我很有兴趣，而且也很想跟大家讨论，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团队工作是健康的，是好的。当然就是像我们刚刚提的，像是我们看到这种有一点漫无目的或者是非常民主的团队，是不是在很多时候会显得不够的有效率，就是如果展览或各方面在资源都很缺乏的情况下，你们这些人聚在一起花这么多时间，有没有办法有足够的产出，它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大家都很穷了，你还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那所以也可以想象说，那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别的团队，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很清楚的去像是 run 一个公司一样在 run 一个团体。我觉得这我自己当然是非常向往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大家一起生活，一起 hang out， 我们就是一起打屁聊天，然后聊到什么觉得很酷，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下，然后就是让你的整个思绪是完全放开，然后可以有很多有趣的想法，就是互相激荡。但是的确它就并不适合在一个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一个看效率为主的一个艺术生态，所以我不知道说你们会觉得该怎么样在中间取得平衡，还是说它哪一个比较好或哪一个比较不好。
小一，你最近有亲历一些实际生活集体产出，有没有什么
哇，我刚才在听志颖讲，我就会想起好多在广州的生活场景。对，但是真的我觉得最近教会我最多的是我的在就是广州的房东，就是他不算是艺术行业内部的人士，然后他甚至也不知道 Documenta 是什么，但是他是我进入广州所谓这个在地艺术社群的引路人。对，因为我也发现另外一个事情是广州之前大家会可能会觉得社群是非常开放的呀，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然后发布活动这样之类的，但是其实去取得社群的人的信任，就假如说没有一个 Documenta， 然后你去印尼当地去找 Rangrupa， 然后他能不能这么容易，然后能不能真的跟他们一起生活一个月，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要考虑的事情。然后我在广州是比较幸运，是搬进他家之后，然后他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去这个活动啊，然后或者是那天另外一天就问说，哎，这个你知道小洲村吗，然后今天晚上一个 party， 然后我就可能像文峰那样子，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哦，这就是久闻大名的次之，因为就是高压俱乐部，然后他们要今晚搬家，然后所有人都来了，就是这样子。但如果说没有他，没有我的房东的话，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进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一些观察是这样子的，就是比方说我现在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活动是副本制作，因为副本制作公开好像也没有提名字，我就先不说主创人员，但副本制作的主理人就会每周二邀请大家在小港公园，在挺部，就是公园里一个地方，然后旁边会有一些阿姨在跳舞啊，然后或者是什么跳扇子舞之类的，大家就在那个地方去一起学习推手，推手就是太极拳当中的一个活动，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在脚不动的情况下把类似于就是对方推倒，让对方失去平衡，然后还有就是类似于要学会松肩，因为 副本，我们现在解称它为副本制作，它是好几个拳，什么太极呀、通背拳呀什么之类的，就是传人，他是非常认真的，不是一个只是爱好者，但他就是会反抗父系父权社会当中这种只传男不传女啊，或者这种非常男性气概的那样子的一个传承方式，所以他想用这样的传播方式。对，然后大家就是周二下午在那边大家一起啊，刚来的人就学松间，就是晃膀子所谓然后很多人大家在一起推手，然后我当时我去之前的时候看照片，发现哎，这个是我那个做就是做介入式艺术研究的朋友，然后那边可能是另外一个艺术家，然后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然后去了之后就是发现大家没有人谈论艺术，完全没有人谈论任何所谓的学术的或我认为是艺术行业话题。然后大家似乎也并没有特别说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先认识对方，而是就是我们先进行一下今天的就是一起推手而已。然后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深层次的灵魂交流之类的，然后结束之后大家就一起去吃饭。然后吃饭很多时候也是一定要找一家好吃的馆子，吃饭的时候也是讨论饭本身的事情，菜本身的事情。对，所以到现在我可能我去了两三次推手，甚至大多数时候都大家是一群人，但比方说我问对方有一个人就叫什么名字，我看他眼熟了，但是我说哎，你是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就是自由职业者，然后这个话题好像也还没有到说我可以再继续往下问下去。对，似乎有一点不识趣。对，它似乎是一个工作状态，共同一个放松的状态，但是同时大家自己在这个共同的做一件事情的状态之外，是都各自有各自的自己的那个 agenda 的。对，只不过是在这里共同的去找一个没有被主流的或者说已经被定性的那个空间，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那你觉得像这样的，就是包括回到刚刚志颖的问题，你觉得像这样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它是只能够像你描述的存在于这样一个已经有的这种正引号里的正常工作逻辑的这样一个系统的旁边，还是说它可以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这样一种，就是只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工作呢？因为听你描述就觉得好像就是大家是有别的事情，然后每周二抽个下午的时间出来逃离一下资本主义系统的这种。
我想提供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City Life from Jakarta to Dhaka， 分别是雅加达和另外一个应该是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作者是Abdul Malik Simon， 然后总之非常因为他是在写关于雅加达的一些城市生活，所以我正好因为当时去卡萨文献展，因为 Run Group， 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然后他里面就描述了一些城市里的一些他称之为非正式的一些这种社会网络，非正式是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容易被比如说被政治的这种民主或者这种政治系统所识别出来，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有名字的这样的一个某某某组织或者某某某党或者某某某怎么样的一个 collective， 而是这样一种很隐形的但是又充满活力的，而且就是充满未知数的，就是可能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甚至里面的人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的这样一种形态。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但这个例子可能又是在一个这个例子之上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的这样的一种通过小红书也好，通过微信群也好，形成的这样一种很隐形的网络，可能你哪天把一个消息发出去，我要卖一个二手，第二天就有人来联系你了，然后这样是一种很相互的关系，形成了这样一种，它也是在本地，但是呢，不是在一个，比如说你不是你能够简单的检索到的，你不在这个微信群里，你就不知道这个消息，但是你可能在的微信群越多，你知道的这个消息就越多，然后你越来，你甚至你的生活的最基本的这种从住房到食物，等等。 都可以在这样一个非正式的网络里去完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可能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层面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不是一个像刚刚就是我感觉子云你是在想说，就是可能这种状态是一个好像是要从大家平时的生活中抽离出来，是像有一种 privilege 的感觉，我们去来体验一下这种。我想提供的一个例子就是这样一种同样也有点集体的这样一种网络或者一种结构，但是它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结构是一个是生活必须的，是关于生存的一种结构，或支持了很多人的生存的一种结构。然后我对这样的结构也很感兴趣。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结构可能在本质上和我们更加熟悉的这种当代艺术里大家在讲的这样一种artistic collective 是很不一样的。可能 artistic collective 在很多程度上的确是一个比较 privileged 的事情，就是它可能更多的只是强调大家在一起创作甚至我觉得就刚刚志颖说的非常有趣，我的一个观察也是，就是感觉好像在西方的这个 collective 只是说三四个人聚在一起，然后变成了一个 functioning as 一个 individual 一个 unit， 然后作为这样的一个原子化的一个打引号的 collective 继续在这样一个原子化的这样一个系统里，它完全不是关于一个非个人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嗯
嗯，我在现场的时候和一个印尼另外一个小组的一些成员有聊天，我忘了他们名字了。他们在那边展览，就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离雅加达很远的一个村，然后坐火车去可能要两三个小时，然后那个村子里面人很少，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小村落组成，每个小村落只有几千人，然后他们那个小组有50人，里面就有，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有些人可能是做陶瓷的，就家里是开陶瓷厂的，做瓦片啊做什么的，然后他就用他这个专长把这个他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制作陶艺的一个工厂，然后他们小组的人可以去那边去工作。有一些其他的人可能是老师或者说是律师，甚至是有跟政府关系很好的一些在政府里面工作的人，所以他那个 collective 让我的感觉是他其实也不是像我们想象中一样，他真的是成为了一个完全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小 tribe 的这样一个东西。他依然保持了某一些个人的一些家庭生活，然后工作兴趣，然后在有些时候到他们又有一个地方是真的是可以住在一起的，然后在一起就是 hang out， 可能是可以做一点东西。他们常常会组织一些市集的，去做一些市集啊音乐会啊。对，他们的那个小组里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乐队是在全球到处去巡演，然后他们也带着他们的那个这个小组的当中的一个更小的一个小组的音乐到卡塞尔当地，在这边来做了一个表演，然后还把他们的这个集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也带到了现场。在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去他那个集会。所以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在想说，这种对于集体生活的想象也许不是那么理想化的一个，就或者说用一个集体代替一个个体，然后这个集体成为一个单元继续在社会中去工作，它可能还是更复杂的一个状态。包括其实我跟后来跟很多香港艺术家在聊这个聊天的时候在说，因为他们有些人就很激动嘛，他们觉得说我们回到香港一定要试试看这样做，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泼冷水，我想说就是香港的状况能够允许怎样的共同生活，这个事情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然后我们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大的文化是如何去包容这样一个东西。你一个艺术家你真的要跟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吗？首先是你的他自己的这个家庭是不是会反对，对不对？然后你如何去在经济上去承担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在雅加达你大家住在一起可能那个成本跟这个方法是很不同的，但是在香港你可以想象是另外一种情况，然后大家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也是很不同。所以我后来在想说这样的 collective 可能它当然是镶嵌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它必须要在跟那个大的文化环境有相互的互动，它才有可能最后变成一种可持续的东西。还有就是我其实后来也在想一个集体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可能又回到说我们制作艺术制作展览这样一个东西、啊、 很多的作品最后还是朝外的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艺术家虽然说这种都可以很骄傲的声称说我的作品只对我自己负责，我做艺术只是为了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可是一旦当他的作品走出工作室，进入到当代艺术的这个系统，它变成了一种展览品，一个商品，甚至这样子，那他必须要面对外界的东西，他可能利用他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去向外连接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也观察到一些像集体当中这种集体生活，有的时候它其实不一定是向外的，它可能起到一些很基本的作用，是向内去包容一些参与到这个集体当中的人。对，就它可能就有这种集体，可能它有一种向内保护，创造出某一种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一些人能够在当中去生存。所以这个时候我反而会想到说，它可能更像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说 LGBTQ 啊，这样子，就他们在社会当中的这种生存状态，有的时候他不自觉的，他自发的需要去自我组织成一种这样的一个集体，然后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会变成更向外去宣传，去推动一些东西，可是，在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只提供一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内部成员相互支持、相互支撑。
嗯。
是的，我特别同意就是万峰你刚才说的，而且这个的确也是我最近意识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还有刚才伟田你刚才说到，就是比方说艺术家的，我们经常以为的艺术家组合，所以 collective 可能有时候十几个人，有时候两个人三个人，这个比较像就是2017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出来叫 co-art， 就 co-collaboration 然后 slash art， 那个时候他就是再去讲艺术行业当中艺术家主要是以哪些这两三个组合。我觉得当时是一个西方的大家内部开始去，其实是从比方说独立的作者权，或者大家对艺术家本身的认识，常常是一个个体的天才式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去那边去调整。然后我觉得到今年 Documenta， 大家其实是不仅再去对艺术家本身怎么做艺术这件事情，好像而是对去反思整个艺术生态。因为比方说可能大家在这个 collective 也不再去讲说谁是艺术家这件事情了。对，然后另外一个的确就是我发现，比方我在广州的话，给我启发最大的，我的房东的确是一位，他是 LGBTQ 的多元关系的践行者，然后也是像我第一次展示了健康的多元关系，然后我也发现它有非常多的 supporting network， 大家可能有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小组啊，然后时不时大家一起来聊聊天，然后聊一下自己碰到的问题，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 supporting network 的小组。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住在他家，就是朝夕相处，我就很震惊于就是他的整个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就是可能对我来说经常会觉得，哦，我这个时间我要把这个工作做完，然后我把这个东西交付出去，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但对他来说经常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事情，然后我来听一听别人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意识到，其实在真正的如果要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当中的话，有一些技巧我是十分欠缺的，然后我最近真的很认真的学习，比方说到底应该如何聆听，然后误解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的，如何去道歉，然后如何放下个人的自尊心，这种然后不要自我中心式的关怀别人，以及如何你能够就是去维持一个可能在不同地点，然后或者是找到像就是万峰说的适合你自己的那个境况的这种连接方式。我发现这样一看的话，他的问题或者所需要的技术那个 technique 就完全和其实做我们说要做艺术画画之类的那个，就完全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了。然后这个也是我在有点困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生存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但是也是大家另外一边人在去谈的，今天艺术内部的问题是什么，就还艺术内部的问题还重要吗？艺术语言的问题还重要吗？
其实我想特别想回应小艺说的这个，一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让这些讨论这些问题 在现有的艺术框架里，因为这个框架的确有一定的资源，也有它存在的意义，怎么才能让那些事情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得到认可，或者说得到一些严肃的对待，但这肯定就是需要使得现有的艺术的框架的整个结构自身要做出一些反应，但这种反应是有巨大的阻力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次文献展以及其实还有很多其实各种各样的一些尝试，在其他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机构里是在尝试去把这些事情给转化为一个在这样一个艺术系统里可以被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又回到了这个作品，就是我们今天也谈了很多关于作品。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文献展的就是 Run Grupa 教给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像刚刚郑宇说的，什么样的团队工作是好的，或者说如何共同的去工作，那其实不同的邀请来的这么多几百号人几千号人，不同的人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或者说他的 approach 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庞大的文献展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回应这个问题的方式。当然可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种转化是没有必要的，他甚至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当然也有的他处理的很 creative，在这里可能就有一些我们更加熟悉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艺术或者 创意的元素在，就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影像，比如说波罗河，或者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可以让大家去互动的去体验的。然后比如说我还想到另外一个例子，也是那个中国的两个艺术家陈建军和另外
是
谁？对，他们其实很有趣，他们那个展厅里面包括了三个影像作品，然后我觉得那三个影像作品分别是关于，一个是关于他们的研究，就是他们研究比较这个学术或者说更加科学的，或者说更加接近这种一种研究成果的这种展现的一个影像作品。另外一个呢是关于我觉得是关于他们的研究或者他们工作方式的一个视频。另外一个呢是关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和这个当地的一些人当地的一些居民村民互动等等，就是我能看到，比如说如果这么想的话，他们解题的方式就是他们把这个不同的这些面向给都用这个影像，但是用不同的影像来呈现，然后所以看大家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看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我是这样想。但同时我觉得也有一些回答的比较糟糕的，或者说回答的比较简单的，或者说没有比较critical 的去考虑这个问题，没有比较，尤其是从这样一个 decolonization 的角度。
你可以讲一下你具体觉得谁你刚刚变例子。
我不确定我能够说得很充分了，但是我其实不是特别欣赏这个 Asia Art Archive 亚洲艺术文献库做的这个 contribution 吧。我觉得它只是比较简单的展示了他们的这个档案库里面他们收藏的一些实践吧，然后通过这个展示档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但我可能更加感兴趣的是作为这样一个文献库它自身的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而且我尤其是它自身的工作方式中的这种殖民主义的这种遗产，以及它对这种后殖民的理解，我觉得就完全是没有触碰到，它就很简单的扮演了一个这样一个策展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就把他手上有的东西选择了一下之后进一步的去展示出来。我觉得这个逻辑我觉得过于简单了。
我觉得可能一个就是跟你刚刚举的 AAA 的这个例子相反的一个例子，也是一个非常 literal 就是非常没有诗意的这样一个答题方式，但我当时就觉得答得特别好的是在那个 WH22 里面的，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但也是一个 一个团体，然后他们就像就是用这样一个时间轴的方式，把他们这一个团体以及他们身边的艺术家和人的从这个团体建立到今天到哪里去找钱，然后钱是怎么花的，平时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就是把这些讨论艺术的时候并不会讨论的东西给做成了一个展品，然后那个房间就是他们的这个时间线。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巴勒斯坦或者
Question for funding 对不对？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回答，但是它就是比起 AAA 的那个回答就是答得特别好，虽然他们都很朴实，但 AAA 的朴实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答偏题了的朴实，而这个的朴实就是这样一种啊，其实我们不讨论艺术的时候剩下的那些东西是关于我们怎么样维系自己的生存，怎么样互相支持，怎么样把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源散播给更多的人，我们怎么样就是哪个哪个成员哪一年生了第二个儿子，哪个哪个成员哪一年结婚，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在那个空间里面。
对，我觉得对艺术系统本身的反思是这一届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那种可能集体生活集体工作这样一个 collective 的模式是它的某种笼统的方向性的一个回答了，然后这个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人就又给出了这种不同的思考。其实我看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整个的 documentary 分成，你可以把它分成大概分成两类了，有一种是你还是可以去看作品的，作品在现场呈现很不错，然后很多艺术家去看也还是希望看到那些东西，所以我后来有写一个这样的一个清单给一些朋友，因为他们分布在很广的地方，很多人就两天看不到，然后我基本上都看完之后我就给他们一个清单，但是这些清单都只是告诉他这个清单就只是看作品，但其实作品的呈现真的只是这一次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觉得甚至说不是那么重要的一部分，更关键的或者说更有启发性的更有潜力的回答的东西全都是关于系统结构的自我反思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你说共同生活是挑战这种系统或者反思这种系统的一个答案或者一个方向，这样理解它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 Documenta 受到了很多的攻击吧，就是它其实挑战了一个这样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艺术系统里面很多人赖以为生的这样一个你说是某一种权力关系也好，你说是一些利益的基础也好，然后就包括其实就是在反犹争议之后有很多的就是铺天盖地的批评 Documenta 15的一些言论，我觉得可能也和这个有一些关系。
对，然后我另外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作品本身就是艺术本身的那个力量，那种现场的那种感染的那种力量实际上还是存在的，你能看到很多作品其实是表达的非常好，然后利用影像利用空间利用很多的手段去做，这种就是艺术本身的那个 power 其实还是很强的，所以我在想这一届的这种讨论对系统的这种反思也不一定是真的就是引领出某一种去作品化，或者说就是真的就大家就只去谈论集体生活而不谈论作品，有可能它会成为一种就是现有的这种系统跟新的想法交织在一起，我猜想应该会有更多的人会尝试集体工作，但同时他们也会尝试利用艺术本身的那种感染力去讲他们这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看吧，看大家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在哪里，其实还是可以有很多东西是兼顾的，当然有些东西会非常的有矛盾，所以就需要很多很破坏性的方法去工作，可能破坏之后反而会显得更直接，就像一个时间线事无巨细的东西把它列出来之后，那个本身的力量其实可能也就很足够了。
是刚提到的这个反犹的这样一个争议是吗？你有个词，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还在群里问了一下要不要讲这个。我个人是觉得，问题完全不是到底有没有作品涉及这样一个反犹或者反犹太人，而是就是反犹 主义这样一个在西方，尤其是在德国，在这样德国这样一个特殊的语境下被动用出来，用作这样一个来指控 Documenta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值得思考的，以及它的逐步的发酵，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它，然后以及大家的这样一种态度，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是值得讨论的，或者说是值得关注的，而不是到底有没有作品涉及反犹的问题。我不知道志颖想不想说两句，但是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德国它的比较复杂的这种政治环境，另外就是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这次的文件展的确不是很讨人喜欢，然后我觉得作为一结果就是很多人其实是希望看着它烂掉的，或者是希望有看热闹的，或者说带着这样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甚至是更加那种带有敌意的这样一种情绪在看卡萨文件展的。所以如果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可以让大家去攻击的这样一个点，这件事情就的确就是会很容易的就进一步的发酵。然后就我们今天录播客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上周，然后应该是是 Rangupa 发了一封公开信，然后但是后来又怎么了来着，昨天有什么事来着。
可以，我觉得我还挺想听志颖跟尾田讲一下，就是关于整个反犹和 Rangupa 受到的诸多非议的这个事情和你们的看法，因为我其实并没有自己没有特别去了解，没有主动的去了解这个事情的始末以及各方的一些看法。但是我有知道就是尾田之前是有听他们的一个 antisemitism 的一个 talk， 一个就是在反犹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组织了一个讨论反犹主义这件事情的这样一个线上的会议。然后对，你们俩可以讲一讲。
我可以快速讲一下关于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因为刚辛迪有讲到这个 question for funding 这个巴勒斯坦的作品嘛，就是其实大家必须要先理解，其实在所有真正的争议，在道米之亚 Tarim Party 的这幅画被开始批评之前，光是展览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反犹的争议，就是因为先从这个 question of funding 这个巴勒斯坦的艺术小组开始的，而他们的作品根本也不是在谈什么犹太人的争议，而是就是在谈这个艺术中产业中的资本的问题。而他们会被牵扯出是反犹，只是因为他们参加了这个 BDS 的，不是 BDSM， 但是 BDS 就是一个反以色列作为这种有点像是boycott， 就是以色列国家主义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然后他们只是因为是他们的成员，而且其实不止他们，很多人都是这个成员里面的人。所以在一开始在这个文件展开始前就已经陷入反犹争议了。然后是在开幕之后，有一点就是媒体就说啊，果然就是抓包了吧，就是早就知道你有这个问题了，然后果然就是有这个图，就是有这个丑化犹太人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只能说是蛮矛盾的点，就是其实有一点是这个批评是在任何证据都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扣上去反犹的争议，而不巧的是的确里面出现了有问题的图像，所以就被扣上了这顶帽子，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对于这一届的文件展的不友好，其实是在甚至在发现问题前就已经开始了，就这个战争早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以前说的，就是它其实本来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很多我能够把他们归类为就是支持以色列国家主义的这样子的人给 看衰吧，就是在他们知道展览内容之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言论出来了，对啊。
嗯
嗯，我觉得志颖说的用这个词很准确，就是的确我觉得这是一场战争，然后有不同的立场，并且不同立场之间的冲突是非常大的。关于这个争议的讨论也是一个战争的现场，然后我觉得需要有不同的声音让它的复杂性能够展现出来。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真的不是很了解德国的情况，就是关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语境里面的讨论也是不一样，以及不同的国家语境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以及容忍度也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唯一可以说的一点就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占在很多情况下会被当作一种殖民主义，所以他也当然和反殖民这样的一个话语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个是非常有争议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选择去邀请更加支持哪一方的艺术家来，这样一个决定就必然会引起后续的一系列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争议只是我们在见证这样的一个另一个争议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体现，但同时这件事情也有自身的复杂性，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它对于西方艺术世界造成的这样的一种搅动的阻力，这两件事情在一起就使得现在的这次文献展还挺困难的。
对，我感觉到它那种困难都是在于因为这个事件它使一些讨论的焦点转移到了一些我觉得其实可能并不是这个文献展最关键的一个部分上面。我可能我觉得那个比较可惜吧，就是然后当然回过头来说艺术的世界能不能为比如说像巴以这样的一种有争议性的问题提供就自己的角度，可能也挺难的。就是这个里面你又能看到有一部分是艺术挺无力的地方，就是他好像也很难解决这样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刚才就是想到很 random 的想到，就是之前读过一点点罗兰巴特有一本书叫 How to Live Together，对不起，我非常的就是 Eurocentric， 没怎么读黑人理论。然后那本书里面，但我印象很深，就是巴特在一开始，他那本书因为是在巴黎高校里面的一系列讲座，然后翻译成就是 transcript 出来的。他一开始就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 fantasy， 就是他用一个词语叫好像叫 idealism， 我可能不会读，我放到那个文档里。然后但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共同生活，但是大家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对，就都有自己的 rhythm。 然后但他又说这的确是就是结结实实的是一个 fantasy， 而且他在去做很多研究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词引领了他去做这些研究，对人类关系的研究，但是常常又是以失败而告终。就比方说他去研究在欧洲的很传统的集体生活的形式，就是修道院，大家这里面去如何生活，但是仍然发现没有办法从中去提取出特别有用的就他认为的这个所谓的 knowledge 出来。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也涉及到这另外一种就是转化，就我刚才想到就是去回应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我觉得不管说在广州然后还是在卡塞尔还是就是在所谓集体生活当中，你如何能够在这种相互交织的集体的网络里面有自己的生活，然后这是不是是一个 fantasy， 然后还是说这是一个就是应该我们去追求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这样的如果我们去追求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需要的技术和知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个也是我还蛮感兴趣的事情。对，
那我可以分享一个我最近影响我比较深的一本，这个黑人理论。其实我觉得就黑人这个词，就 black 这个词在中文里都很难，没有合适的翻译吧。我觉得它不一定就是黑人的，可能用黑色它指向性是不一样的。这本书叫 All Incomplete， 也很难翻译，就所有都是不完整的。然后是Stefan Honey 和Fred Moulton 合写的一本，去年出版的一本书。然后里面很有趣的是，我觉得那部分应该是 Fred Moulton 写，因为他同时又是一个诗人，他非常写的东西非常诗意，但我觉得对他来说就是去破坏，去搅乱英文这个语言本身，或者是去创造新的词出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个语言本身如果就是一个殖民式的语言的话，你没有办法使用这个语言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它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 anti-colonialism， 反殖民的这个 anti， 它把它跟另外一个词并置，就是 ante， 就是可能在什么什么之前的这种前于殖民的。所以他觉得就是在今天，或者说在这种所谓的后殖民史时期去说反殖民，其实同时也要去思考或者去想象那样一种先于殖民的这样一种状态。因为我们现在的状态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用的语言，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结构本身就已经是来自于这样一个殖民主义的。他觉得就是去反殖民，你很难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去想象一个反殖民。所以他觉得这个前殖民也同样是很重要。就比如说他在开头的时候讲关于这样一个 property， 就是关于和 possession， 关于拥有所有权这件事情。然后他觉得可能比起你通过一个去强调我要比如说作为曾经的黑人奴隶，我要把我之前失去的东西给拿回来，就比起这样一个做法，那这样一个做法是仍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所有权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之上。比起这个做法，他觉得需要去思考一种在西方意义上的所有制、所有权、私人财产被通过殖民强加于被殖民者和奴隶之前的这样的一种共同存在的一种状态。我们现在几乎就没有词语可以来形容这样一种状态，那就必然需要通过去搅乱很多很多的事情，去做很多非常深层的一些反思。
我们现在也有一点点像，我觉得就是去寻找另外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灵感，然后只不过我觉得它像是在一个交叉口上，就是艺术本来是在这个社会是主流的，假如我用主流这个词打引号的，带着自我反省的用这个词，然后说艺术是本来在寻找这个社会其他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帮前哨们，或者是想要就不愿意被规训的，然后另外一边大家就去找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因为艺术这个体已经又被体制化了，然后所以就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这个我也在广州的，比方说广州美术馆的，他们有一个三年展是做了东南亚主题的，然后在那个上面我就也看到非常多的东亚的艺术家组合，包括知道了像亚纪木刻组织，看到他们一起怎么样一起做木刻，然后作为一种集体工作方式，然后或者是张涵露这次策划的河流脉搏的展览。然后我觉得其实非常多其实都有类似于这样的或者是倾向和思考方式，但我也最近听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批评，就是可能这个朋友他就是从整个他在西方学的 art education 艺术教育，然后他就会觉得你不会觉得这样的展览本身 OK， 我们拿着可能是资本的钱， 然后在一个就是资本所有的空间当中，然后你再做去做这样的展览，并且本身可能作为艺术家，或者是作为喜欢艺术的观众，我本身来的期待就是想要来看作品，而这种时候本身我来看的这些东西，这一套话语和作品其实仍然是你们所谓的这帮知识分子关心的议题而已，那你们就是在强迫我作为一个喜欢艺术的观众去关心你们知识分子喜欢的议题而已。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就是整个中间的对要去怎么我能理解他的批评，然后也在想这个中间是不是就必须要有一些 provocation， 一些所谓那种挑衅性的东西才能够成立。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关于本次文献展 Document 15这样一个一个梗图，就是这样一个迷茫的人，然后他在中间，然后他的字是 where is the art， 然后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关于这个事情的讨论嘛，并且我在卡塞尔现场的时候，我可能当时也在想，就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一些同学是这种非常正统的当代艺术体系里的这样的佼佼者尖子生，然后我就会想，就说啊，如果他今天跟我一起来看了 Documenta， 他会想什么呢？他是不是也会就是在心中有一些抓狂的问艺术到底在哪里，哪里这里到底什么东西是艺术。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文献展有他有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对，然后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包括文献展本身，包括 Rancoupa 所做的事情，然后我就感觉我都理解大家的 agenda， 但同时他似乎又不可避免的在现实层面陷入到争议，然后同时你要想要讨论清楚一个问题，似乎又必须要把它 purify， 就是把它提纯，然后去再去讨论某一个层面的问题。然后我这次最近尤其感受到一些中间的距离或者是很难的地方，就是一帮人在讨论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有各自关心的那个问题，然后另外一帮是现实生活中艺术是在现场发生的，对，然后或者说这些事情是在以现场的方式发生，然后不同的人在这个中间交叉着，是不是误解注定就是会产生，然后我们也不需要去期待一个所有人理解所有人的，或者说正是要不理解才对，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就是最后的就是这个到达的点，就是不理解才是正常才是对的，
我觉得对
是
就我想它的发展它肯定是一种混合式的，因为挑衅的部分反叛然后抗拒现有系统的部分，它总是跟现有的系统是在一起生长的，所以我其实还是蛮佩服他们这一次做展览的这种务实的那一面，就是他懂得如何利用现有的系统去工作，但同时又引入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人对他是不理解的，有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受到了启发，受到了这个激励，受到了这种感受这个感召，可能会做出很多更加反叛的东西。对，就那种大家充满矛盾无法统一的状态，我觉得挺好的。
我还蛮好奇，就是你如果大家去做一个就是留言板，假设这个留言板就这个展览的留言板可以持续5年10年，然后大家可以去记录一下这个展览在哪一刻突然又在这100天结束之后回到自己的生活或者创作里了，就像是那个涟漪一样 ，ripple effect。我会还蛮好奇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又回来？志颖可以请你 keep record。我突然觉得很好奇。我们可以一年之后或者怎么样之后再问问你吗？有关共同工作的问题。
我觉得每次看文件展都是需要很多年之后才去消化吧，就是每次都是展览结束后的很多年你再去回去想，然后你才理解说，哦，原来那时候展览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展览也会需要很多的时间来消化，然后 我相信我自己是真的觉得这个次展览会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历史的，这样会留下名的一个展览。然后，我也甚至希望有一天，就是德国的舆论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次的争议，然后并且去看看这次卢恩·卢法想要表达的东西。因为其实现在德国的舆论都是偏题了，都不再讨论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是在讨论这个争议的部分，其实还蛮可惜的啦。我觉得，因为这样其实德国观众丧失了蛮多东西的。
嗯，
对啊。
我们要不要带着对未来的思考和畅想，结束今天愉快的聊天？
好，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或者通过齐鲁批评公众号以及邮件联系我们。我们下次再见。